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 8.63% 至 15%， 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 3.5%， 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欢迎收听青春妈咪的家计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我现在人的位置在曼谷哦，因为寒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曼谷有了一场看房，再加上呢带孩子的亲子旅行。那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糖糖老师。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糖糖。
对，欸，今天我们要回台湾了，所以最后一天找糖糖老师来录个音，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要开启录音模式。我觉得蛮棒的啊，就是一种数位游牧的感觉。
对，但其实呢现在还是我上班中的休息时间。
哦，对，因为你现在是真正的数位游牧。
对，我因为这个行程是去年底就说好的嘛，结果我没想到我居然在一月初然后就莫名其妙换新工作。然后才刚上工嘛，不好意思请一整个礼拜的假这么久，然后我就跟公司说那不然我一半请假一半远距这样。
哦，公司同意这样子。
对，
欸，现在的工作形态真的蛮弹性的，所以我们出去到处旅行啊，然后把工作带在身边好像也不是一个梦想中不可实现的事情。
对，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我这是亲身尝试了之后呢，我才发现没有那么梦幻，就真的压力很大。
我觉得那是第一次，我那时候在英国的时候我大概调试了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会去适应当地的时间时差，因为那时候时差又更久嘛，
对，
时差，然后再加上网络的状态啊，然后还有设备的状态啊，各种的，
对，
所以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适应的。
是的，
不过我们今天是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这次最主要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来曼谷看房子。
是的，
对，然后糖糖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就下手了。
我就跟 Sandy Two 一起啊，
对，
我们就买了同一栋，这样，到哪里都要当邻居，
真的？到底为什么？然后那时候糖糖其实下决定下的蛮快的，是因为你对曼谷是很熟悉的，对吧？
对，我真超喜欢曼谷，因为我这次来呢，我已经真的不知道来第几次了。然后我都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跟 Sandy Two 一起来，但是我想说，我主要是来看房子。那他们其他的行程呢，其实我都已经去过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其他时间我自己
拖队。
我自己拖队，我去我想要去的地方。
对，你
就熟成这样，
很棒耶。而且还叫了很好吃的外送。
对，我整个就是熟门熟路的，然后叫车也是很顺，然后干嘛都很顺。
对啊，你为什么会对曼谷有这么大的热情啊？
因为呢，我觉得它除了天气热了一点，然后塞车了一点之外呢，它真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然后很缤纷的一个地方，就是不管你喜欢做什么，你来曼谷都会很开心。喜欢逛街的呢，你会很开心，因为到处都可以逛，然后喜欢吃美食的呢，你也很开心，因为餐厅很好吃，就各国美食都有，但是最厉害的是路边摊，
真的随便一个烧烤都好好
吃。小
吃
就是你怎么买怎么，就是一串烧烤可能10块
泰铢，
对，
大概9块台币，
8-9块台币，然后就超好吃，因为他们都还保留很多传统的烹饪方式，
对，
就是他们的炭烤很多都还是木炭，所以就好好吃，然后随便，然后你路上看到什么可能没看过的东西，不知名的东西，你只要有勇气敢尝试，通常都蛮好吃的。
哦，欸，很厉害。还有按摩，我们昨天又去按了，全身按下来大概500多块台币。
对，
差不多600块钱泰铢左右。
对对对，
觉得很棒，全身舒畅，就是通畅的感觉。
喜欢按摩，反正这女生喜欢的东西，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或者是呢，你喜欢可能有一些表演吧，像我们昨天晚上去看人妖秀，或者是有些人会专门去看什么泰拳秀这种，但是这种我可能没有特别喜欢啦，我就是喜欢到处走走啊，逛逛啊。然后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坐船，
对，他们有交通船，
对，我就是很喜欢坐船在他们的河啊，就是在那边坐来坐去，你就会觉得哇好舒压，
跟坐公车一样，
超级舒服。因为坐船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少嘛，
比较少了、
就是、
因为他们是当成像我们的公车一样这样的交通船的形式，
他们有很多运河、大大小小的运河，
对，
所以就是他们主要交通方式，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新奇的一种方式，
蛮、好玩的曼谷。
对，
可是这是旅游的这个方面啊，如果说生活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的不同的耶。
我觉得生活上面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像我这几天就真的是变成是上班的模式嘛，那我就觉得说诶，叫外送很方便，然后呢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到外面，你要买 Seven 也好，你要买路边摊也好，也很方便。然后捷运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跟台湾坐起来的感觉很像，
超级像。
对，
而且它连那个捷运里面的设计都很像。
对，没错。所以只要呢你认得出那个英文的站名，就完全没有问题。
你可以认编号啊。
对对，就是你想要去哪里基本上都行。然后夜生活啊，夜市啊，就多得不得了，就大大小小
的
夜市到处都是，
而且大大小小的夜市真的超级多，因为基本上你只要是在曼谷，就连那个计程车司机或是打扫阿姨，基本上都可以跟你用英文对话个几句，不一定很流利，
对，
不一定能聊得很深入，但是至少他们都会。
没错，没错。
昨天你被计程车司机搭讪。
我们昨天坐计程车去看秀，然后他跟我聊了一整路。
他爱你。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还好我之前有去上个什么英文绘画班，不然我要怎么跟他聊。
这也太有趣了。我觉得生活算是蛮悠闲的，因为他们步调很慢，真的要，我都说 be patient， 因为就大家都是就有点放松的那个状态。
对，而且因为曼谷真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就算它地很大，
没错，
它还是会塞车。
是的，曼谷的总人口好像比全台湾还要再多一点点。
对，
光是曼谷一个城市，然后它大概有70多种国家的人在这个地方生活。我昨天去游泳才遇到匈牙利人。
哇，
对啊，
好难在台湾遇到。
因为台湾比较多就是英美法国，我们听到的这些日本啊，韩国啊，但在这里你可以遇到很多很小很小的国家的人。对，我觉得很算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然后我儿子就跟那个匈牙利的小弟弟一起在玩，觉得蛮好的。对啊，
我觉得曼谷还有很多我这次本来想要去的活动，但是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就没办法去了，
下次再来，反正要交屋嘛。
对，因为我本来想要去个射击场。因为你们知道我其实就是个男的。我就期待那个射击场好久，因为泰国是可以真枪。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就高中打靶打得很烂，就不行，
要试试看。
对，我要重拾一下那个技能。
对啊，那这对你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是这么喜欢曼谷，然后常常来这里。
我觉得我这次来了之后，因为比较不是纯旅游的心情了嘛，所以实际在这边工作之后，我真的觉得啊，好想赶快交屋，好想赶快租到我的房子。对啊，因为其实我在买跟 Sandy Two 一起买那个房子的之前，其实我已经把风险什么的那些都想清楚了，
因为你看很久了其实。
对，因为我之前就一直想要，但是
你看的比我还久，
就没有门路。之前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找谁帮忙这样子，
你只是一直在看相关的资料啊，人口数啊、发展啊、地区啊、地铁啊。
对对对，那我其实
所以法规你也了解。
嗯，我之前我在买这房子之前，我就一直在查说我要怎么拿泰国的养老签证。
哦，对，
我真的很想，
现在涨价咯，而且是去年的年中涨价的。
嗯嗯嗯，
变很贵。
对，那我就是很想在这边养老。那或者是说，我们先不要讲这么远，先讲不讲养老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工作上面允许的话，我就觉得说一年可能来住个两三个月，
嗯，蛮好的。
对，然后远距工作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生活方式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买了这个房子就算是又让我实现这个目标，就前进了一大步，
前进一大步。我刚刚也在看国际学校，就是把孩子送来这里上短期国际学校。
对，
这边的国际学校也类型非常多，什么新加坡学校啊，瑞士学校啊，日本学校啊，各式各样的美国学校啊，种类很多。就像我刚刚讲的，它的总人口比全台的人口还要再多一点点，所以它的选择类型其实是蛮多元化的。
没错，嗯，
然后刚刚你朋友也说他把孩子去年送到这里来做短期的游学。
对，是他就是一个 summer camp， 然后呢，他说主要是让孩子来学英文，可是英文呢其实也不是他最大的重点，他主要是想要让小朋友多接触不同国籍的小朋友。
对，因为这边的国籍真的很多
很多很丰富。
对啊，没错。那你自己在选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或是考量吗？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嗯，还是要交通方便，就是离捷运站近一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是，我们那算是比较新的区域吧，但是它是有三线的捷运交汇，然后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呢，它旁边就有一个很新很新的 mall。
没错，好大啊。我们那次实际去过，想说天啊，这个 mall 是不用钱吗？怎么人这么多？
对，然后我们就真的进到里面吃饭，我就觉得说天啊，天堂天堂，我要赶快搬进来。
欸，可是那个 mall 的价位偏高。欸，我发现
应该是说它的食物偏少。
食物偏少，我觉得蛮多的啦。
我觉得通膨吧。
对，
应该是通膨。
我觉得价位偏高，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就是 terminal 就是什么
对，
儿子在打喷嚏。
哦，你说那个比较老牌的
Eleven 是吗？
Twenty One
对，但哦，对，我觉得它的那个价位其实是偏高的，因为我们在 Terminal Twenty One 吃的时候，其实价钱是稍微便宜一点点。
对，美食街的也都蛮便宜，就是可能50块、50-60块。那可能我们那个商场很新啦，
大概就70-80块这样子，70-80。可是你要再乘以0.9才是台币，所以还可以啦。我们觉得很便宜，只是我们后来去 Terminal 21吃的时候，觉得又更便宜了，
就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没错。可能30几块也会有东西可以吃，这样
对
着哦，天哪，天堂，而且很好吃，重点是很好吃，
就是你就乱点什么都很好吃。
对啊，其实 Terminal 21在刚开始启用没多久的时候，我就来过泰国，所以这一次对我来说是蛮惊艳的，是他们的那个地铁站的发展真是四通八达，
超级快。
上次来的时候，差好多哦。对啊，然后就觉得说，越来越现代化了。
对，因为我在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主要都是坐 BTS 跟 MRT，
对，
它就是两条线，然后一条是地铁嘛，然后一条是高架。那这次来就发现，又多了好多颜色。
对啊，
怎么回事？
他们盖的蛮快的，听说那个曼谷啊，也不是听说啦，因为你就是回去看一下曼谷近年来的发展，他们在疫情的时候是拼命在盖。没有停下来的。他们是拼命在改，然后疫情一结束，他们所有的观光人潮啊、商务人潮啊，就唰一瞬间回归，所以就觉得 他们有准备耶，有所准备，
没错、
就没有像说有一些国家可能还需要一段复苏的时间啊，或是衔接，曼谷完全没有，他就是疫情一结束唰所有人都回来了。
对，我觉得大家太想念了，有没有美好的曼谷。
对啊，你刚刚讲说你想要在这边常住，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可是在住一两个月，我觉得房子放在这里闲置不太划算，应该还是会出租啦。
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出租有一些空窗期的话，我就可以赶快来，
真的，因为你可以远距工作嘛。
对啊，
对啊，我们这次选的这个类型也都是好出租的，就是应该是说在台湾啊，我们不太会去投资套房。但是在曼谷你就一定要投资套房他们的需求不太一样，然后量也蛮大的，然后套房都做得好漂亮，那个公社哦，
对、
天哪，每一个地方都是完美的角落，而且到处都有插座，你可以在家里面休息，然后到公社来工作，它有 co-working space， 然后有 bar， 然后有那个
健身房，
健身房
有瑜伽教室，
对，想到的几乎都可以看到。然后有一些建案还有直播间，因为现在的人工作需要用到网络直播的比例太高了，所以那个直播间就等于是 co-working space 的一部分。
对，
对啊，就是希望可以有多国的人在这边旅行加工作，去发展出来的一个模式。而且外国人非常喜欢 long stay， 他们可以在一个国家可能一次就待一年、两年、三年，然后再换下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很喜欢这样的旅行方式。
我也很喜欢，我
也
很喜欢。对啊，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传教，因为我就觉得说哇，东南亚真的很棒，我超爱东南亚。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对上班族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可以住在东南亚，但是呢你如果可以拿到欧美公司的薪水的
offer， 然后你会过得很好。
对，你就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已经有点人生胜利组的感觉，就我要求没很高，但是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
对啊，这样其实也很好，你现在的公司也是外商啊，薪水不错啊。
但是如果跟美国薪水比还是有差，
你不能比到那边去真的
对，
我觉得要满足要满足，
就慢慢来慢慢来，分阶段这样
可以的啦。所以你这一次参观房子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不同的看见吗？就是跟你做功课的时候的想象。
我觉得我不是很做很细功课的那种人，我就比较看感觉。像我们去看的第一间房子，因为它已经是成屋了嘛，
对，
然后它在市区，我就觉得说有点还好
还好
就比较没 feel， 但是呢就是看到那些还在盖的，我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我觉得
想象空间，
对，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有发展潜力的区域，
对，
就是比较外围的。
我们那时候在选的时候也是选稍微外围一点，就是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可以到市区的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清楚自己的就是现金流的状况啦，因为像我们同团其他的团员，他们有手上现金比较多的，那他们就会比较倾向于选成屋，市区的成屋，因为他们马上就可以收租变现。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现金没这么多的话呢，我就会想要找比较有潜力的区域，然后把它放一个比较长期这样子。
没错，而且我其实去年的时候入手，我们这一次有再去看了我们那时候买的那一间房子，它已经涨了10%了。
对，
对，
我跟你说，连我妹呢，因为她其实那时候想要跟我一起买，但是呢，她现在手边就是比较没有现金，我就说哦，那没关系，那我就先买了，之后看有没有别的。那她这次我来看，她就一直追我问说，她说，如果之后再买会不会又变得更贵？我就说会啊，
一
定会的。
对，一定会，这个很难避免。
那就看机运咯。
对，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要买在 Capital City， 在所有国家都是贵的，
没错，
所以要买一个至少你有办法入手，然后在这边的法规对外国人是相对友善的。像很多人在问我说，关于地上权的问题，其实在泰国是可以持有地上权的，只是有一些 的类型可以，有些类型不行。然后甚至我有朋友在这里，他们是直接组公司，然后弄了一块地自己想要盖的，也有。
是的，
对，他们就三五个朋友组了一间公司，我想说你们也太夸张了，对，超级夸张，就实质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然后营运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看见了机会。那如果小资就像我们的话，就是以套房类型为主这样子。
对。那我之前有 follow 一个好算是网红吧，那他也是就是算是常住在这边了，那他就因为他公司开在这边嘛，所以他就在苏梅岛买了一块地自己盖别墅，只要200万。
天哪，苏梅岛，可是你要住在这，如果你真的要买到外围的话，
他就一直住在这里。
像我觉得清迈也很棒，100多万那个房子超级大，可是你得住在这，因为那边就是出租比较没有办法去好好运转的地方，可是真的很漂亮。
但我觉得那个房子真的很梦幻，我有跟 Sandy Two 分享，那、就是、
如果有钱你就买一间在这，然后退休的时候你再来住。
没错，我觉得那个真的太理想，那个对台湾来说真的就是小别墅，已经是小别墅、
小别墅等级的、
但是在泰国呢可能就80万80到100之类的。
对啦，这 location 稍微也远一点点，但远距工作是蛮适合的。所以我觉得泰国最近的发展也是曼谷地区，尤其是曼谷地区的发展真的是很快速
啊。对，因为之前还有一波就是外商呢、他们都迁到这边，
对，
应该是本来在中国的，
本来在中国的，
然后迁到这边，然后台湾呢好像也有很多是电子产业，
对，
电子产业他们也有一波过来。
没错，
对呀、
最近真的很多外商电子产业来这边设厂啦，像是我知道的就有，我上次看到新闻有在讲电子大厂在这里设厂嘛，其实就是英业达47亿在泰国建厂，准备在2025年的时候要启用了。哇，那47亿也是一个超级大的项目，对我们来说啦，我觉得很酷欸。然后美国也是，美国在现在在东协这里也有大量的投资，所以我觉得好像挺有发展机会的。
没错，
中租也在泰国盖了摩天大楼
啊，
对，就是什么孤家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搞不好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工作。
可以试试看。
对啊，
对，
可以试试看啊，然后孩子也可以在这边念书，稍微比较国际视野一点。不过这里真的就是塞车，
我觉得就是要多搭捷运，但是他们的捷运并不算很便宜哦。其实
跟台湾比没有到特别便宜，
跟台湾差
不多吧，差不多。
对，
对啊。然后在曼谷工作其实是蛮悠闲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各种方便。
对，然后路上可以看到很多很辣的外国人。
对，就是直接比基尼逛街这样。
对、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非常热爱这里的阳光。
我觉得是欸，像我们前几天下去游泳池，每一个建案都有游泳池。这算是必备的项目，因为这边天气太好了。
没错。
几乎每个建案都有游泳池。所以你会想要在曼谷多买几间房，然后比如说就像我们这次去的另外一个伙伴 Vicky 姐，她就是4间嘛，然后有一间自己住，3间在出租嘛，你会想要这样吗？
我觉得有考虑这个选项，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再看看其他的国家，再做多做点功课。
其他国家你想要看哪些国家？
就可能柬埔寨啊，然后越南就不考虑了，因为越南就是对外国人比较严苛嘛。
对对对，
但柬埔寨我就还不了解。
柬埔寨我也有，但是柬埔寨的话就是短期的，因为柬埔寨的发展可能不像泰国一样，你已经看得见它的未来去向。
它还比较前期，
对对，在更前期一点，所以我就是以短期可能2年的策略在做柬埔寨，然后泰国的话可能就是10年
长期
的。我觉得可以来好好的来考量做配置啦。今天为什么会访问到唐唐，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做投资的时候，你有自己的考量。那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同样的投资商品，所以你问我泰国好不好？
喜欢的人很喜欢，然后有人会告诉我说，诶，投资报酬率太低啦， 4% 5% 而已啊，然后他的那个房子的涨幅一年也7到10，就像我去年买的，然后我今年再看已经涨10了，我自己也蛮惊讶的，他就说，诶，7到10就真的有10，
对，
开心，对，开心。那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算相对稳定安全的标的，再加上它的法规各项，哦，税金超级便宜，
没错，
税金便宜到你无法想象，
因为我们没有所得，我们在这里没有所得，就很便宜，
税金便宜到你无法想象，你可能1000块台币打死税金，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去考量自己的生活形态啊，然后去做你资产的准备。我有朋友买曼谷是因为他们家要节税，就是670万的海外所得税，那你知道已经资产到那个规模了，所以他就大量的在这里就是把房子买了放着，然后出租，他顺便可以有节税的需求。然后有一些人真的像你的朋友一样，他们是来念国际学校的，
对，
可能他觉得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寒暑假把孩子送来这里念一个 summer，这样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划算的，因为光是一个月的房租，
对，
他不如就在这里自产，然后那个房子会有些许的涨幅，因为它的涨幅不会像台湾这么夸张。
对
对，因为它结构问题，它有外国人的持分比例嘛之类的，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所以导致它的涨幅不会像台湾这么样夸张，一年20-30这样子涨。对啊，那我也有朋友来这里自产，是因为他已经在4个国家买了房子，所以他想要分散单一国家的风险。我自己也有一点这样的考量啦，因为台湾目前的政治环境在全球这么多国家来说，对于大环境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
对，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点点这样的考量，就是把资产一部分放在其他的地方，那至少万一之后我们在那里的生活比较不顺利的时候，孩子送得出来，
对，
在其他的地方是有资产的，不是把我所有的资产我在全部都放在台湾，我买的也是台股，然后也是台湾的房地产，全部都是台湾，那你就是单一国家风险嘛，
对，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考量。那你呢？
我也是我好像在台湾没什么资产，然后我就是买美股，然后就是泰国的房子这样，
对，
现在主要是这两个。
哦，我在台湾有，是因为我那个小朋友的名下有一些资产，然后还有在台湾有一些就是现金流收进来，比如说我有买那个00878呀，00056啊，像这种现金流收进来是孩子的学费的，这个我有考量。然后但是呢，我有一半以上都在，就像刚刚讲的短期配置在柬埔寨，在美股里面也蛮多的部位，然后还有这次的泰国房产，都是因为想要分散单一国家风险。
对，就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啦，
尤其是在这个国际化的市场当中是很重要的。你觉得投资在海外很危险，对，但是你不知道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更危险，然后国际的眼光看台湾，他觉得我们的局势是危险的，即便不一定会实质上面的
战争不一定会发生啦，
不一定会发生，
但是外面的人有他们的考量。
没错，就是用国际眼光来看的话，然后虽然说战争不一定会发生，但是经济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经济战的影响，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很难知道。
对
对，所以我也是提早做准备，我觉得当妈就是这样子会想很多，尤其是当妈妈之后你真的会东想西想，然后帮孩子铺路什么的。对啊，然后尤其是这里的房价其实是小资有办法入手的。
对，没错，
大概就是台湾的投期款吧，
差不多啦，
差不多。所以如果说有资源，然后想要做风险分散的这些朋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一定要自己做功课啦。
对，
我们其实没有在卖房子，我们只是很兴奋的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是揪团参观啦，
对，这次其实是我自己想来，
但要自己决定哦。
对对对，我自己想来，然后我约了一个就是他的公公婆婆常住曼谷，住了20-30年的一个朋友，我就约了他来，我就说，你要不要陪我去？因为他熟嘛，就没想到大家说，我也要，我就是这个消息释放出来的时候，变成11个大人5个小孩。
对，
但我真的没有在卖房子。 如果大家想，
没有啊，我们就是来玩的，
我们
是旅行团。
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就是我们的看房资讯的话，其实我也会分享一点点，因为就是很兴奋，觉得很开心。嗯，然后想要知道关于仲介的资讯的话，大家可以加我的那个 line at。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真的想了解，我可以介绍仲介给你，不过你必须要自己去看，自己决定。
对，
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的营业项目之一。嗯，我很怕大家觉得说，哎，业配到房子去了，现在是要团购房子吗？其实没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资产选择。
嗯，但你有没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被诈骗。对，
觉得你被诈骗了，为什么？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的新闻
啊，
就不是有网红那个买吗？嗯，然后就是，
啊，他是想要转红单啊，那个
对比较有名的网红，然后网络上就有好多人出来讲嘛。嗯，就是好像看似各种专家，
对，
然后他说啊有好多陷阱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说，就我人还在泰国的时候，他就说你已经买了吗？那时候你会不会被骗？
你在台湾买一样会遇到诈骗。
对啊，可是他们身边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哦，我们都不是很懂。
嗯，
对，然后他就会说你知道吧，就是你买泰国房子没有地皮吧。我说当然啊，哪一个国家会让外国人买地皮？你这么容易就买了人家国家的地皮，那还得了？那不是国家拱手让人的。
对，可是我觉得不管你做任何投资都一定有风险啊，然后在台湾也会遇到诈骗啊。嗯，
对啊，
台湾的诈骗
很厉
害。大家现在看那个打开手机然后加赖的加什么的一大堆。
对，
然后也会遇到比较不好的人，然后介绍你一些奇奇怪怪的物件都会。所以我觉得要搞清楚。嗯，然后要跟合法的单位购买，
没错，
就是千万不要说想贪小便宜去赚那个多一点利润，然后不想付税金所以怎样怎样。
嗯，
我觉得那个才会被骗，不管在任何国家都是。
对啊，我觉得我们就是反正亲眼来看了，而且当初合约也都是好好签的，然后钱呢，嗯，就是直接汇到建
商
的银行账户。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说，嗯，啊你要在泰国买房子啊，因为你是外国人啊，然后他们就会找什么人头户帮你买啊。嗯，那也不是你的房子。我想说哦，好啦我有合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些小细节是要注意的。嗯，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钱绝对不会交给仲介。
嗯，
钱绝对也是交给建商。
对，
嗯，
是的，
这就是要注意的小地方了。
嗯，然后怎么样好好跟家人沟通也是一个课题。嗯，
对，那如果这个资产的规模对你来说是小金额，不一定要沟通啊。
也是，
对，因为每个人的资产规模不一样。
嗯，
我们这次看的房子从197万到450万都有。
对
对，
反正就是地点的不同啦，
地点不同啦。嗯，然后房型都蛮像的。
对，
嗯，地点大小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这里买是买两房一厅的。他那个单纯他没有要出租，他只是想要，因为他不需要出租。
oh.
所以他就只是单纯的想要把资产放在其他国家，所以他就买了一个1000多万的房子然后放在这里。
嗯嗯，
对。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样的投资好什么样的投资不好，要先看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还有你自己身上现在的现金流状况怎么样，你的期待是什么，我们才去评论它好还是不好。然后看网络上面那些资讯千万要小心的去辨别，因为网络上面在讲那个什么网红买房诈骗啊，有的没有的，他那个你仔细进去看就知道，他是用台湾思维，比如说他想要在房子盖好之前他就要转手赚那个价差，所以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尾款。
嗯，
然后他卖不掉所以赔钱。
对，
其实你在台湾转红单也会有这样的风险啊。
嗯，
只是台湾的房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的好卖。
就是这样房价才越来越高。
对对对，然后泰国是因为泰国人很喜欢买新房子，因为他们的贷款成数可以到 110%、
嗯，
可是他们的贷款利率是 5%、嗯，所以他的红单比较不好转，因为你已经就是涨过一波你想赚一手了嘛，他们不给你赚那个钱。所以其实是文化上面还有法规上面还有条件上面的不同造成那个红单不好转，所以是用台湾的思维来运作泰国的房子。
嗯
嗯，我觉得也是会有一点 风险存在。那如果我们是好好的在这里自产，想要放长期，或者是风险规避的话，或者是避税，我觉得就没有像这样子的问题了。
嗯
嗯，好哦。
的
那糖糖还有什么想讲的吗？你要回去上班了，
差不多，偷懒半个小时应该还行。
对哦，好哦。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 LINE， 我会跟你讲中间的资讯。不过呢，请大家一定要算好自己的现金流，不要盲目跟风。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哦。好的，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